不和正法和心生相合，正清净直至菩提无感，若于所是事等苦集，未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未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未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大家吉祥如意。我们呢今天呢就是前面做一些讲解，然后在中途当中呢就是我们开始念诵名号，阿弥陀佛名号，然后如果有一些人愿意持诵心咒都可以，名号和心咒看自己喜欢哪一个都可以。可能会播放的话，就我们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放名号。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先就是穿插一些部分，就是说就佛菩萨的世界很广大，就像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一样，一毛端即为众，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就是这我皆深入而言尽，就类似的发愿了。还有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就类似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从现在的那种的知识上面来讲，也可以说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从某一种程度上，佛法的一些怎么讲呢，经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呢，我估计就是未来越来越会受到普通人的重视，包括一些科学家那之类的。因为在某些完全不太关注到就是我们真正的处在的一个世界，这个方面没有太关照，只是处理日常的事物，不论是这个地球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军事，所以各种只是关心一些之类的，的话可能就不会太关心另一些方面的部分，就是或许是眼耳鼻舌身的享受这些为主的一些做法吧。但是如果你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想到说就是有没有前后世呀，这个世界我们真正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的话，我们理所当然的一个社会身份，它的究竟的真正的面貌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世界或者不知道的事情，这些方面如果展开一些就是研究也好，或者是讨论去追溯这些方面的内容，这样子呢，可能就是说数理化的这种层次的一些知识，然后进一步如果拷问一种哲学的问题，从里面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延伸到另外一些心灵的层次上面的，包括我们所见到的诸客的这些关系，身心的关系，这些方面。所以科学家也是一样，如果说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这些一步一步好像一个涵盖另外一个或者是相互融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讲，最后又变成一些哲学的命题一样的。就是说找到一些细微的一些层次和粗大的上面有很大的矛盾， 细微层次的事物呢，如果去寻找一种的答案的话，变得跟粗大上面呢非常的就是怎么讲矛盾，或者说甚至有很多地方就说不清楚怎么样拉近这个粗大和细微的这种就是面向的一些世界它的一种真相。所以我们以前讲过，佛教里面就是立二谛，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科学上面好像也是会有很多的争论，因为科学是多种的争论的一种说法，一些假设，一些推想，因为要用那个很实证的科学的话，那个步子迈得很慢的，也可以说远远达不到。如果你用实证的科学来讲的话，他说的也是一种的相对的。如果说要怎么讲呢？跨的迈步目的迈的步伐或者推理这个太多的话，又变成一种假设，它没有这个后面的那种科学的认同的那些手法的一种支撑。但是说如果仅仅是以这个一板一眼的这样讲的话，又太局限了，或者是说太初步的这种很多事情更进很多方面的内容上面去，应该是需要很多的钱财人才去研究，而且完全达不到，只是很保守的一些看法的话，又觉得固步自封，完全局限的。那所以如果现有的一些，当然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懂得很小的很少的，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有时候因为跟佛学上面有关系的一些命题啊，相似的一些问答上面会多少留心，这样的话还是发现说好像很多科学家变成那种怎么讲呢，如果你以为科学这些是就是一种怎么讲呢，跟佛学讲的应该是差别很大的，他们应该讲到的很多推理的这个应该跟佛学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根本不是这样子。就是他们说到某一些很多就是细微处，或者是很多科学的这种基本的一些基于现在已知的以及来推想的一些讲的话，就跟佛学的走到一种的道路上面，整体上面有这个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些比较怎么讲知名的顶尖的公认的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讨论啊，就这方面应该可以看。所以呢，至于前几天我们不是说天降日这样的嘛，就佛陀前往倒立天的故事。这样讲，一般人可能就是有些人觉得这是神学，或者是说神话故事，或者是说佛陀比怎么讲呢，有这种的传说，怎么可能去天上啊？怎么样的就还有架了个梯子呢？这样真的好笑，梯子能够坐多远呢？就有人会这样想嘛？然后就是以前有很多神秘的事件，说多了好像变成一种谎话。神秘的东西是不是共同的经验？所以，但是说神秘的事情呢，就是说对一些人不是那么神秘，对另一些人来讲非常遥远，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可能是那种怎么讲呢？还达不到说这个就是事实，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是有一定的证据说明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存在的现象嘛。比如说看那个 UFO 的那个，因为这个说来以后对一些比较像刚才讲的比较保守派的人来讲的话，那些都是别人胡说八道的，而且一提到这些马上会有结论的一种感受，就觉得很反感。但是最近好像几个月三四个月之间吧，就有不少的这些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内容嘛。就是说过去有什么51区是专门研究这些神秘现象的，包括 UFO 这类的不明飞行物之类的，但是这个就是并没有被承认嘛过去，但是说前一些时间的时候就什么官方这些正式承认确实有这个，也投入大量的这些去研究。还有一个就是在华盛顿好像他们有一个就是那种武器吧，就是军事用途的那些武器和 UFO 的，因为经常在那一带出现的或者是做了一些干扰这类的事情。所以这样以后呢 后来就是好像就是大家这个可以看在那个Fox TV 上面有，然后有一个叫什么 Tucker，他反正这些都是专业的新闻人嘛，新闻这种直播新闻的非常有名的一些人，所以他们就是请这些过去曾经在这个军方高层的，现在退役的人，或者是现在正开这个大会的那些有关的人员说，这些有没有这些情况？他们说的意思是说，好像这些，我看到的，当然这个就是，并不能说明太多事情，只是说有这么一件事情，说他这里面有一个人，就说他们那边有那种，就俄罗斯也发生过这种事情，美国也发生，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就是持续的有好多年里面当中呢，在具体发生了多少次，他没有说，但是他说是就是一直以来都有这种事件，说出现 UFO 的地方把那个他们有那种核装置嘛，他把那个就是弄得有点，就怎么讲呢，没有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装置有点失效的状态，就不可能纯粹完全失效。但是意思是说，不能那种蓄势待发的话，他把那个好像被那个操控关掉的一样。所以这个说法看起来很诡异啊，诡异的一个现象。但是那是不是说释放一种的善意啊？就是有这种外层的人也好，或者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对方国家的一些行为。但他们认为这个根本不是做别人是做不到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假设说这个是一个外来的智慧生物这样的话，他们也不希望人类遭遇很大的苦难，所以就之类的。然后见过 UFO 这种的，跟说过就是说个人经验当中的那种说某一些人自己。宗教的当中，信仰当中的一些特殊的人物、圣者，或者是说这些有见面的那种说法，或者是有个人的经验当中说，我见过鬼，见过其他的，就是平时一般人见不到的一样，类似的。当然，就是说，也有一个，其中有一个那个片段是他们问的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当总统的话，就卸任了以后，他看到过应该别人看不到的很多资料嘛，他说。就是一都好像他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有没有这个？就是大概是我没有完全的，就是可能不是他的原话，但是他没有否认，然后别人说是不是一种肯定？他说我不能说，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反正大概是这么样。所以不论如何，也许这个 UFO 没有，也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跟佛学也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但是说，就是如果这些现象存在的话，可以说，我们了解的一些世界应该怎么讲呢？就是开这个，打开这个心量啊，打开这个知识，或者是这方面的一种可能性都。这种打开的话还是比较好，不论是科学或怎么样。但是，具体的做的时候还是要严谨。但是，就想象的这种的是空间也好，或者是说多方，别人如果有经验到，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别人的经验，因为我们拿什么来否认呢？普通的人说，因为我没有见到，所以你见到的也不是真的，那种的说法应该也是很局限的一种的说法。然后，一个日本的科学家，好像也是这个三鹤在那边出生的一个人，然后他后来是变成那个弦理论的专家，所以他呢就也说了一个怎么样的，反正他在那个 Nova 那个频道上面呢，他好像是那个普林斯顿和纽约大学的教授，应该是，所以他们有一些是那个。就节目嘛，有一些节目，那就这个上面他也就是说，应该从理论上面来讲，现在就是，他说大概有，当然这个数字我就不说了，因为是他说的，我也不觉得那个数字也可能他们要说那个很准确也很难的，就是宇宙当中，但是他意思是说，就是有生命支持，生命系统像我们的这个世界一样的，应该是非常多，难以计数的。他说了一个这种什么 billion 这种的这些就不知道了， 因为天上的很多东西很难说嘛。但是他根据一些数学模型推使，这个之前在一些其他的报道里面也看过，有这些说法。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讲说，就即便不是信仰佛法的人，从世俗普通的一个人去科学的领域去研究的话，或许他们也能够打开这个心量，然后再回过头来看佛法当中讲到说去天界，或者是然后回到这个世界这样讲的话，或许觉得没有那么样的不可，就是接受啊，就这个想法。在这个这是一个题外话。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说，如果这个我们发愿往生清净的刹土，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的刹土，那怎么样去看你往生哪一个刹土？因为我们修行的时候会，我们比如说修度母的法，有这个特定的度母自己的刹土，然后一路过比相看嘛，我们说的什么葱绿是吧？什么刹土？然后，另外观世音菩萨的话有这个普陀，这种世界；文殊菩萨的话有这个五台，这个清凉的世界。然后就每一个菩萨，每一个佛，实际上面有些就是到某一种层次的时候，一个佛不只是就是一个刹土，菩萨也不只是一个刹土。无数的世界，就菩萨里面，比如说一地的话，可以化这个100个刹土嘛，在这个地方同时度化众生，化现100个神像，种种在那些刹土当中，就是意思说，出现度化一些这样的世界。那到佛的时候就无量的，没有办法去计数，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说，只因为我们认识的那几个，就像这个地球上有70亿的人，但是你认识的人可能是几百人、几千人，不会太多。所以类似的，我们说到的某些插图并不是说只有这些。所以有很多的世界，五方佛的世界，七佛的世界，或者是有上一次我们读到一些典籍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就是罗列了很多菩萨从来没有听过的名字的那种菩萨特别多，有很多佛，当然这里罗列不完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整体就是做一种的极乐净土的法会，每年作为四大法会之一，这样子在整个藏地汉地都很大的就是修行净土法门的这个人众啊。就很多，这方面佛陀也是因为那么多佛菩萨当中呢，就是对于净土这个上面呢，就是专门有这个讲法，就是讲到净土的种种的功德这些上面，所以我们应该说，就类似于历，就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差不多190多个国家，还是200多个，就是加上那些地区不算国家的话，好像有200多个嘛。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就是有一个别的一两个或者几个是我们很向往的，或者其中一个，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有些人会想到说啊，如果就是那边的文化、那边的人文，就是那边的这个社会，丰富的、自由的、富裕的，就这些社会有的话，那当然人都比较向往嘛。像上一次我们老举这个例子啊，但是。意思说，虽然这个社会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也有很多优势，所以看到优势的人，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也希望可以来到这个世界去，怎么讲发展生活。如果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圆满或者是不足的话，可能他们会更加向往另外的世界。所以有些喜欢去欧洲，有些喜欢去美洲，有些喜欢可能去其他的亚洲这些社会，之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我们如果仔细想的话，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我们生活的一个世界是在虚空当中漂浮的一个星球，然后有就是浩瀚的一个世界。然后无量无数的这样的世界吧，就是像佛法里面讲到的3000大千世界以及无数的这样的，那这样讲的话，如果我们 并不是说佛法的这种角度，而是我们直接看限量的可以看到的这个地球，确确实实在漂浮在这个日月系当中，在这个范围里面，然后有出现的时候，也有就是住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灭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大家都能够想得通，也能理解这个道理。所以意思说，这个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的归宿。那这样子的话，前往他方世界，更加亲近的世界，这个是哪怕是在这个不亲近的世界当中，我们都有选择说去这个城市居住，去那个国家居住这样的想法。短暂的一生当中，那如果生生世世解决这些长期的一些问题，那这样讲的话，人寿百年，但是更长的一些这种形体的现象的存在的话，那我们肯定希望更去前往更加安乐的世界，或者是有助于就是。发挥更好的能力的这样的世界，所以他说呢，这个地方去的话，也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条件，你只要想去就马上就能去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要去一个国家，都需要做一定的准备。首先需要这个心愿嘛，你要去，比如说西班牙某一个地方，或者是你要去北欧，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北欧的一些地方，如果你去那边的话，就是说你也许需要就是提前做好这种的准备，人能够预计未来，这个是把握这个趋势，这个是很特别的能力嘛。所以为什么学佛的这个能力在这里？如果你不能够就是把握趋势以及计划一种，或者是说看到深度的本质和未来的这种趋势的话呢，可能就。学佛的这种条件也很不具足。如果从聪明才智的心智上面来讲，特别的能力，它是一种，所以说，如果你需要去一些地方很好的地方，你自己需要积累一定的这个财富，是我们刚才讲的意愿也需要积累一定的财富也需要，然后。对那个地方的文化语言要熟悉，因为不然的话格格不入，可能就是连上厕所你都不知道去哪里一样的。就是从世俗间来讲的话，意思是你需要学习那边的语言，或者是多少了解那边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文化，然后比较喜欢那边的主流的社会的一些就是社会形态吧，主要是，然后遵守那边的就是一些规矩。然后这些你都喜欢那边的那种制度也好，或者是规矩，就这类的，那可能这些是很重要的要素。所以呢，然后呢，经过一些就是直接间接的方式，就是前往这个地方，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我们在往生净土的世界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首先有这个愿力，然后有积福德，然后发菩提心，观想这个世界，对那方面的越来越熟悉嘛，就是我们越来越熟悉净土的一种功德，赞叹由衷的这个，就是希望，就是以前有一些人怕死嘛，真正对净土绝对有信心，而且一生当中都在没有舍弃，就是都在持之以恒的去修持的话，估计就是比较快乐，觉得有点像回真正的一个。就是法界当中最妙善的一个这种修行的环境呢，那此生肉身呢，百年的这个肉身和这个秽土当中要离开的，其实不是什么特别难过的事情，对个人来讲的话，并不是难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的就不愿意以这种离开这个世界，也很害怕那样的话，说明我们的就是一个可能是准备不足，怕升不上去，你是吧？不能投往生净土这种的怀疑，所以怀疑的时候，净土当中也讲了，就是对净土怀疑或者这样子，但是有其他的方面的修行都有了，也一定的那个程度的话，就说在莲花当中，就是不能见佛言，但悟500年的话，还是就是那个世界的一种算法吧。但是能够闻到佛法，就是但是不能见佛言的一种的。讲的这意思说，他是稍微有一些就是 不圆满的那种，暂时不圆满的一些地方吧。所以信心也要足的话，还是很重要。然后，羌米仁波切就是他是修行噶举尼玛的这个传承的一个上师，大概是17世纪左右的一个人吧。所以他也是有人问他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插图，应该怎么去往生这方面的，他的就像我们极乐愿望是他的这个就写的嘛，所以这个很多人都很喜欢。然后山法这方面就是你里面有，就是山法的好像现在都有出版的，英文也有，中文也有。这些，所以他呢就是回答的一些内容，我跟大家就简单的分享一下。然后说这个插图呢，就是分为这个圣者的清净的插图，以及凡夫的不清净的这个世界，就也算是一种的，就是插图并本身这个插图是个梵文的字嘛，但是并不一定说全部都是清净的。都是很怎么讲呢？功德具足的，因为业不清净的情况下看到的所见，业清净，此图即是净土一样。业不清净的话，那，就是如果这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心情不一样，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一样的。所以清净的插图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个自受用的插图和他受用的插图。自受用的这种的插图呢，就是诸佛菩萨，就是诸佛吧。的一个报身的插图，诸佛先前的一个报身的插图，诸佛可以现前在任何绘图、插图这些哪里都有的，但是说就这个境界吧，我们有时候说这个插图主要是一个境界上面的，然后他受用的这种的插图呢，也就是除了佛以外，有菩萨的这个报身的这个插图，还有一些是说，我们讲到的，并没有达到这个。就是很高的境界，但是类似于待业往生某一种特定的这个化身的插图，所以这些都算是清净的插图里面呢，就是有佛的这个报身的插图、菩萨的报身的插图，以及特定因缘的这种的某一类的众生，就是投身于这个化身清净的化身的插图。那我们所说的不清净的插图呢，就是凡夫的那种世界。就是六道的这种的世界，当中比较迷乱、比较深、错乱比较大、颠倒比较深的那种就是下三道，然后相对比较就是好一点的，就是中途，就是人道以及在上，就是比较没有解脱，但是相对比较清净的业的这种的天道的一些众生，所以这些是秽土和净土，就是说到插图的时候。然后，插图呢？如果在佛菩萨的这个世界里面，就像善财童子、普贤菩萨当中所看到的世界一样，就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种种的这些世界。所以，就是外显的这个呢，有些时候佛教里面讲到清净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净土有无量宫这样讲，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人世间的那种的宫殿。的一个概念，它这个说无量的时候，就是离于这个就是尺寸，没有这个多少大小长短这样子，就是没有广狭或者是这种，所以这个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分别念的一种状态无量，就是无量功。实际上，它事实上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内在的境界。所以真正的净土像我们说的一样，其实是法身，真的法身，然后更加清净的显现报身，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现象的这种清净的部分，就是本身就无量，或者是说就是说不可思议这些跟。空性的智慧这方面要连接起来，去理解说现前的一切法是不可思议的，确确实实。所以从这个角度，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微尘当中有无数的这种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就是 怎么讲呢，运转良好一样，就是很有这个里面每一个里面就是都有这宏化种种的世界，种种的这些细腻，种种的这些情况，就清净的刹土。那不清净的刹土当中呢，当然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这个世界也算是秽土，我们不用做太多外在的解释，就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就知道说这个其实就是其中的一种状态，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它的这尘诸坏空。然后，如果我们仔细想我们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我们现在的就是能够有历史考据的这个内容里面来讲的话，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各种时代的时候，出现过一些美妙的时期。也出现过一些圣者，也出现过很多黑暗的、邪恶的、种种的这些痛苦的这种的时期，所以基本上就是怎么样的。但大多数，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动物的世界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特别向往变成某一类的动物。那动物受的这些苦难呢？这些从这些上面能够看到的这些其他的动物的状况来看的话，那就是也是一种怎么讲呢？非常优渥的短暂的安乐，而很多从一个无明走向另外一个无明一样，并没有能够就是有这种怎么讲呢？极大的安乐，或者是看起来未来很光明的那种的状况，所以基本上，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说到就是各个世界啊，这里面也有一些大概的比喻，说东方的这个现其刹土，就是不动佛的世界，以及。净琉璃刹土、药师佛的，这也是在东方。然后报身佛的具德刹土，不空成就佛的北边的、南方的这些刹土，就七佛的话，东边的这个我们有时候放生了，这些时候有念诵有嘛？就是圣光，这个刹土就是善明成吉祥如来的世界。妙宝的刹土呢，就是宝月直言光阴自在王如来的刹土。圆满。相继的世界刹土，这个地方呢，就是金色宝光妙心成就如来，然后无忧刹土就是无忧最神吉祥如来，以及法床这个刹土呢，就是法海雷音如来，然后善住宝海，这个世界呢，就是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的地方。然后净琉璃，这个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刹土。就比如说，这个东方当然就很多很多佛了，不仅仅是这七个佛，或者是就不动佛种种其他的世界，报身佛也是一样，就是以这个主这个怎么讲呢？南方报身部的这个主尊而言的，就是报身佛。但是这个当中呢有。无数不可思议的佛，北方不空成就也是如此。所以这些地方呢，就是按照乔美容不切的说法，他说，虽然这些地方非常的美妙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些有的是那种的化身，那个报身的刹土，也有这些化身的刹土，有一些这样讲的，但是说。这些地方要是投身的话，要得一地，就是正得。一地的国位才能够去那些地方，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去的一个世界。虽然有些人可能向往，也有些人先习插图这些方面的修法，这些也有嘛。但是这个地方要在我们这个世界，就像拿这个签证一样，真正要拿到的话，好像也要一定的这个资粮和智慧，一定的成就。就像现在不是有一些那种，当然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好了，并不是这个完全对等的一个现象。但是说你是人才，那你是这样的话，别的地方需要你，所以你要变成一个就是他们需要的一个人才一样，那一个国土也是这样子。但是 在这个世界并不是他们不要让你来，而是自己没有能力去前往那个地方，之类的。然后再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在经常汉地在这个部分也是有比较多的啊，《华严经》里面讲到的，就华藏世界呀、大日如来、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个华藏三尊的这个世界的这些里面，要前往这个世界，这是也是就是非常广大，超越这种思量、庄严无尽这么一个世界，无量的这些化身的这个些刹图，都在有特定的这些缘分，正在就是成就佛果的这个道路上面呢。然后在这里讲到这个华严世界讲的时候，又是在讲这刚才我们那个读普贤行愿品，因为本身是华严经的一部分嘛，所以这个里面讲到的一样，那个是就是所有清净的世界都有时候用那个五种五决定或者五种清净，就这些来说，这个就是主尊啊、眷属呀、以及时间呐、地点呐、法呀这些的，就是圆满的方式来讲。所以这些呢，就那在这个点点滴滴啊，就是如果我们把它主尊看作是一个佛像的这样的像，然后说到它的钵里面有无量的这个莲花树，每莲花树有无量的刹图，每一个这个莲花树的枝当中呢，又有二十，就是其中有一个25层的这个莲花，每一层有很多的插图，其中13层的世界当中呢，就是这个花蕊就有3000大千世界，11个须弥，11个佛，11个种种。就讲的时候，这个就是没办法用思维去思量。但是我又刚穿插到刚刚那个讲的，有些科学家也在说这个多维空间呢，什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世界，然后某某，比如说猫王啊，什么歌人呢，就歌手啊，就已经死了。但是事实上面，可能就是科学上面的一些说法，就是我们的版本他死了，但是他有很多的这种版本的这种人呢，就他不一定真正死。所以，如果时间上面，比如说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超过的话，时间会倒流，这样说法。这个的话有一个就是悖论，或者是这样子讲，就是一个人自杀了，那这个就是就像那个不是周星驰那个自杀以后月光什么饱和之那样子，然后就追不上那个自杀的节奏嘛。所以他这大概意思是说，根据量子的一些说法，就是不是它是一种的，当你看到的是它是一个特定的景象，当你一注意力在那边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定的景象。所以意思是说，当你注意到它的时候，这个现象一就是分叉，就要不然是一个特定的成像，一种的它不再是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一个景象，它是以特定的面貌出现的，不论是动态、静态这种的时候，它本来是动静的一个和合吧，就是包括弦理论这些说法。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的版本的这个死了，但是其他的人的版本没有死。所以，如果从细微的物质上面来讲的话，可以就是追溯回去是可能的，因为就对你的那一个点来讲的话，确实你没有办法去恢复它。就是这是你的所看到的世界，对你的心而这样显现的。但是对于其他的这些异度的世界或者这样来讲的话，不是不同的这个景象，所以你可以，如果你的境界好，这样的话，你可以同时看到其他的世界的话，你可以就是持续的在那边，就是演绎持续的一个生命，大概有这些。这些讲起来不是在想讲一种传统的科学来讲的话，好像就是在讲神学一样，非常有意思。但是确实是一种怎么讲呢？基于现在认知的这些科学而去做的这种的推断吧，就是这方面，所以这些反正，但不论如何，所以说这个华藏世界的话，要去前往那边的话，根据羌弥仁波切的说法，就是得到8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真正的就是领略到那边的种种的西方嘛，那这个更不是容易去的一个方式啊。不是那么对普通人来讲，有点像可望而不可及那种的状态，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个 国家这些地方有挪威啊，或者是某一些是非常严格的瑞士，或者是某些地方，就是那要去移民去那边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种。然后，那说到这个，拔地以上，这个就是达不到的话，那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然后，我们说弥勒菩萨的世界就是一个斗率天嘛，斗率天呢，也是有时候称为西族天，藏语叫噶丹，噶丹的话就是甘丹寺那个甘丹。所以，这个在各路的传承当中非常重视，就是修习相关的法门。在汉传佛教里面也是一样，像玄奘大师，所以他们是比较注重这个唯识法相宗的这个传承，所以也是期望就是能够往生这个，在没有解脱之前呢，意思说往生斗率天的世界。然后也有一些人发愿跟着斗率天，将来弥勒佛成佛的时候回来世界当中呢度化众生。当然，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天道有清净和相对，就是不是所有的，就是像斗率天的话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这个，清净或者是相对不清净的哪种的世界，比较清净的被称为内院，就是不清净的，还属于六道轮回的这个层次的，就是外缘。那西族天是那个斗率天，也是欲界六天当中的第四天。所以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本来就有比较有福相的那种，属于欲界的天人。所以过去那的那个释迦牟尼佛曾经也是从这个斗率天呢降到人间，所以过去他没有，就是成为释迦牟尼佛没有投身人间之前呢，也在这个斗率天呢，所以就是说居住在这个斗率天，所以弥勒菩萨呢现在就是居住在斗率天，在那边讲法，所以很多人也希望就是说去那边呢，就是就是当然更希望投身在我们所说的所谓如果用人间的话来讲外院内院了，内院。但是说外院是这个属于天人的世界，内院的话属于这个弥勒佛弘化的这个就是刹土，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当然所有的这个刹土当中，就是有走向这个佛的成佛的这个境地，所以但是还有很多呢，就是说随着弥勒菩萨发愿的那种的，就是将来。所以，跟随弥勒菩萨来到我们的人间呢，重新就是作为弥勒菩萨的眷属，然后帮助弥勒菩萨，就是弘扬这个佛法，然后护持佛法，或者说辅佐弥勒菩萨弘扬这个佛法，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内院还是需要回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这部分的内容。因为投身往生的这个时候，也种种的一些就是条件呢，包括持清净的戒、精进文思呀，然后就是在就是就是我们说修破瓦的时候，外戚断的这个时间呢，但是在往生之前呢，就是说外戚断的这个时刻呢，就是受到弥勒菩萨的这个显现了。就是光啊，这样引入到这个斗率天，有这样子的一些，就是临终的，就是往生的这种经验嘛，临往生者的经验。我们这里就是说，内院里面的这个众生呢，就已经到了内院的，也是随着这个，外院当中有很多我们。就说的这个有很多的案例啊，所以有一些耽于外院没有进到内院的这个故事，也是有的。所以过去有时候就是在我看哪一个里面有讲的，这个之前我说的就是好像是释子贤是不是？释子觉菩萨，释子觉菩萨去了以后就后来发现他在外院当中呢，就是耽搁了3年还是多久？所以这样的说法有的。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就是弥勒菩萨的世界呢， 就是有广大的愿。消灭仁波切他本身在这里说的意思说，他本来也是曾经发愿去弥勒菩萨的斗率天，然后后来想说，就是经过七年的修行以后，后来改变了这个主意，觉得就是将来跟着斗率天的世界内院当中的话，还要回来这个神间了，然后在人间呢，就是又就是持续跟着很多世很多代这样子去修行，乃至于说八万佛出世的时候，要就是相继出现的时候，就是逐渐解脱的一个过程。但是当然像佛的曾经的一些弟子一样，有很多是见面不久说几句话就解脱的呢。这样子来讲的话，弥勒菩萨成佛当然也会有这样的一弟子嘛。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漫长的，但是也有可能是比较漫长的。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他最后还是说有一些净土容易生，但是那边并没有那么圆满。有一些净土呢，就是完全离，就是还不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积累呢，不到那个往生的能力的这个程度还不到，所以又遥不可及，所以又就是比较容易生，又是非常圆满清净的世界呢，最终选择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然后莲花生大师的同色吉祥山，就是藏地噶举宁茂泰的很多都对莲师极其有信心，极其这个怎么讲呢，教法极其殊胜，有很多即使成佛的那些就不谈，但是即使往生这个莲师刹土的那些部分来讲的话，莲师刹土也有这种圣境，或者是说比较慧的这种慧土，贤良的这个刹土和就是略慧的这个世界。所以那上品的这些修行的人呢，就是持名那我们除了这种直接证得很圆满的这些以外，就是说他们如果前往同色吉祥山这些时候呢，就是有一部分是没有那种粗大的色身，人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凡夫不能见到的，没有色身，然后在那边修持密法，得到莲师的加持，获得灌顶东东成佛。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虽然是在这个同色吉祥山，但是并不是在那个光明宫殿的，要分这个法身、报身、化身嘛，但是在比较外围的下层的那种的世界当中呢，就是因为它是在西南罗刹的世界嘛，罗刹的世界。但这个方面的讲，就是说有些人里面说这个楞伽山呢，或者说马来亚山，或者这个就是同色吉祥山，那边有金刚手菩萨，曾经佛在那边讲楞伽城当中讲，就是讲经说法，那楞伽王好像是罗刹之类的。然后又都种种的五百什么罗刹眷属种种，所以意思说过去那些地方佛圆寂不久以后，开始在西里兰卡有佛法，但是有虽然是个岛国，但是那边有一些是地方呢，就森林当中的人相当野蛮，一直到好像英国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那种禁区啊那个地方。所以过去历史上面也讲到说，那边就是好像以前那个哪一个佛经里面有说，就有些商人去那边以后被那些罗刹女这样引诱，然后生孩子，最后又吃掉，那个故事好像是大概指的就是那个斯里兰卡那些地方嘛，所以被认为说是那边的那个山，现在讲的亚登山或者说西里巴达，他们本地人说西里巴达，那我们藏地人说马来亚，马来亚其实指的是其实是山的意思吧，对，它是梵文的一个嘛，藏文的音不是，马来亚也是梵文的音。但不论如何，所以说在那些下层的一些世界的话，就是说身相丑陋，心情暴躁，信心恭敬心微弱，不随这个教化，常犯颠倒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比较不亲近的那个来讲的话，还是就不太好。所以说乔美容不解，就是说他本身很害怕再轮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受种种的苦，所以就是说虽然对莲师有极大的信心这样子，但是 他觉得如果有更加就是亲近，没有那种劣的那种的机会，那个好像就是说，如果自己就是如果功德不够那么样的具足的话，前往那边一直发愿，最后发现没有升上去的话，那也可能会落到稍微差一点的地方，那也可能比较恐怖。这样讲，然后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普陀山，这个深井也有圣梵两个世界，顶处呢就是也是无量宫，也是不可思议的是佛那个观世音的菩萨持名空心种种，然后在其次的这个世界当中也有马头金刚种种的这些就是威猛的一些这种本尊的世界，那这种相对就是相应的修行的一些可能就少嘛，威猛的。再下处呢，就是有这个杜姆的一些或者其他的一些世界，化现的一些世界。就意思是杜姆有自己的世界，但是像阿弥陀佛的净土有观世音的这个和大势至一样，在这里呢有特定的圆的这种世界。在它之下呢，就是有那种，就这个在印度，我这里也有一些照片，等一下可以给大家发。就是，普陀，就我们说的舟山群岛，那个也是普陀山，就布达拉宫那边也是普陀。然后，但是就是来源于印度那边的，就是圣境普陀山。就是如果一个人就是自己境界不够的话，到了那个山里面，大家现在都可以去。就像文殊五台山的话，文殊菩萨五台山现在大家也可以去，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普通人看到的，就是一个凡间的这个世界，甚至看到的不亲近啊，这个不喜欢，那个就是不亲近，那样的，甚至都有可能，甚至觉得，哎呀，这个不可能是佛菩萨的世界嘛？这我看到怎么这么多的商业，这么多的，你去这个。一些地方的话，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人，你认为那些是骗子也好，或者你看到那些不如法也好那样的，所以就是说凡间呢，我们看到的大山呐、森林呐、或者是石头房子、砖墙的这些石头，有些人像出来的时候，或者偶尔能看到说啊，这个是个佛像啊，或者这个是个六字大明咒自然凸显出来的，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相信，有些人怀疑，就这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说，莲师的同色吉祥山以及普陀山这些呢，就是如果修行境界高的话，都还是有很殊胜不可思议的这种体会，然后可以在那边修行，有身相的方式，没有身相的方式这样去修行，成佛。但是更就是没有到位的话呢，可能就还是一个凡间的那种状态，寿命呢那些也是差不多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悟净宽住了悟净空行的插图，这个跟莲花生大师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那边呢，也是有这个就是清净不清净的显现。清净的这个来讲的话，有这个生了金刚亥母种种的本尊空行机会，就是持名空行修行，然后就也是不退转的地方。不清净的这些来讲的话，就好像是个就是。男人，就是没有男人相，就有女人的一个世界。或许女人，喜欢逃避男生的话，去那边；或者是男人可能不，就是喜欢女的那种，可能也许想啊，都是女的，那太好了，是吧？但是也有人不想当男的嘛，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也有的，所以这个世界就各种各样的发愿，各种各样的情形，所以去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这个世界。然后不论是这个东方五台山，或者是南方的这个杂热，就是在那个这个应该是在那个察隅是吧？那个云南的察隅到缅甸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杂热？好像是那一带，原来是藏地很多人朝圣的一个地方，以及北方的西边的这个冈底西，就是我们说冈仁波齐。这些都被认为是殊胜的一些地方，以及香巴拉的世界。香巴拉也有分说人间的香巴拉，以及就是类似于就是清净界当中的香巴拉，在那边得到就是日登杰尔波，就是持名的这个具持名者这种的一个国王，慈悲不间断的。所以像在美国有冲宝仁波切他们建立香巴拉的世界的一个学佛学的团体， 香巴拉世界在觉囊派的传承当中非常重视，投身于香巴拉，然后在那边呢，就是一个更加清净的世界，传承这个是论金刚的法门，将来呢，就是说，天兵天将来帮助这个世界，再到一个状态，就是这个世界无药可救的时候，他们会来帮助，有这样的一些讲的，所以，但是就是乔美容博士觉得说。这个就是跟现在的人境很多地方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世界，就是他那个清净的世界不是，或者我们说比较那种不清净的世界。有些人说香巴拉就是香格里拉，云南那个香格里拉；有些人说是拉达克，有些人说是那个叫什么混杂，就是在巴基斯坦嘛那一带；有些人说巴尔提那边是香巴拉。所以那些看起来不太像，就是也就是从凡夫的角度，那些都可以是，但是说，那边有一些地方是回教徒的世界混杂，这些原先有藏传的佛教，像不丹有些人说是香巴拉，现在香巴拉变成一个名牌嘛，品牌，所以到处在争。云南那边呢，好像也原来也没有什么香巴拉的传说吧，但是后来现在有一些香格里拉，后来。就香巴拉或者香格里拉，这个变得很有名。像美国总统戴维营，好像以前有一段时间那个地方，也叫香格里拉，就是有这些有照片。后来有什么时候把它改了？有好多年，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好像，然后现在很多很著名的那个酒店嘛，香格里拉酒店，那些都是源自于这个名字嘛。或许你去拉达克那些地方，还不如住在那个酒店里面舒服一点。如果你有钱的话，可以，就是一随时可以点菜，随时可以去游泳，那些酒店都是五星级的。拉达克或者是那个混杂还是很漂亮，拉达克就是如果另一个角度还是很不错，但是比较干嘛。然后有一些干果可以吃呀，清泉，然后有些地方有好的那种特别的杉树、森林之类的。环境很干净，像混杂那边是全世界就是长寿乡一样，非常长寿。那边的人普遍，长寿的秘诀好像就是其实是少不要吃那么多饭，然后不要吃那么多就是工厂里面的东西。他们那边远离那些很多工厂啊，非常崎岖。现在旅游发达，也慢慢起来了，但是不然他们吃的就是很普通的自己的，大部分人比较瘦，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吃肉啊之类的嘛，就，吃的大部分是一些就是自己产的那些地方的谷物啊，还有一些干果之类的，所以如果能吃七分饱的话，或许是生命能够延长30%呢，说不定。当然，就是有的，如果是身体本来就很瘦的话，那就不能这样子，还是要，就是根据营养吃好一点，锻炼身体啊这些。所以这些呢，就好像就是说，有修行时论的人，如果修行成就的话，各个法都是通达觉悟、成佛，成就这个菩萨果位的。那其他的有一些发愿呢，仅仅是发愿那样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容易。但是净土的世界呢，很不同，就是说，一个是说，这个世界呢。就是不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的一些清净不清净的差别。当然，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样？除了这个谤法、舍法的罪以外，基本上都能够前出那个前往这个世界。有些人里面可能想讲无逆罪这些也要除，这样讲。但是说，如果有发菩提心啊，积这个福德资粮。然后，一心不乱的念，这个阿弥陀佛，就是发愿，就名号观想这个世界，观想极乐世界以及阿弥陀佛，这些都主要是往生的这个，条件嘛。基本上面的愿力首先在很重要，菩提心以及有些里面只讲到说，其实菩提心这些也不是必然的条件，甚至就是发这种一定的善心以后。还是能，但是发菩提心尽量也还是要发，但是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条件。根据一些经典来讲的话，所以说那不奢发谤发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现在的话来讲，因为， 有些时候可能对于一些纯正的佛法，有些就是会有一种怎么讲呢？拒绝或者是说反感嘛，有些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个是非常殊胜，但是我没有时间修，不是这种。但是可能就有些是怎么讲呢？佛菩萨的化现，但是你看到的时候很不喜欢，然后以这种的方式去诽谤，这些有可能就是这个人相续当中已经有这个正量，这样的话也许会造成过很大的过失。谤法的话呢，可能就是跟法上面的结很大的相反的这种逆缘嘛。说法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大乘的，尤其是这些法要上面来讲，就是说有那种怎么讲呢，非常气绝厌离那样的，就是心的排斥的心的话呢，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那。如果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是怀疑的话，怀疑是不是真实的经的进步，但是我还是最后没有什么选择。虽然我也不是100%那么样的有信心，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是我唯一就是能够选到的，就是还是向往在那里投生，在那个往生在这个极乐净土这样想的话，就是说我们讲的那500年间不开化，意思说有点耽搁。但是还是能够听到法音啊，最后还能见到佛音，到受记以及种种的这些成佛的这个因缘呢。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可以读《宝积经》《阿弥陀经》《极乐刹土庄严经》《白莲花经》，就是种种嘛。所以这些上面，所以说根据乔明仁波切的这个。来讲的话，意思说他思来想去，各个东南西北各个遗址的这个世界，不可思议的这些，那当然就是主要你只要一通百通，修行境界高了，那哪里都就成就了。但是如果选择一个特定的这个刹土，说此生以后再不想要在娑婆世界轮回，那极乐世界呢，它是不隔他世往生，以及在往生以后呢，就它不会再掉下来。不会再一次像刚才讲的那个，斗率天人当中的那种的一样，就是又回来了，又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会就是净土的这种，都是一个刹土的名字，但事实上面跟我们的世界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那种，所以说这个发愿呢，就是尽量去，就是行持这些不退转的这个发愿发心呢。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说前往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在那些这个世界当中呢，又有时候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以后呢，并没有说好像还有一些人说，那我不是舍了这个去那个，那不是一个舍吗？那我不能舍所有的净土吗？其实去阿弥陀佛的世界以后呢，这个在那个极乐愿望里面也有嘛，就是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刹土，就是就像我们就是做客一样。比如说，你有那个什么世界上可能免签证最高的国家，比如说芬兰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芬兰，但是比如说芬兰吧。那这样子的话，你去了芬兰以后，然后你可以去大多数的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吧，也不是大多数，应该没有太多人拒签芬兰的那种的签证，估计，所以意思说你再前往任何地方，但是你开始的时候去了某一种比较怎么讲呢？局限很多的一个国家，那样的话，你要去别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成就了以后呢，就是你有神通自在，你去其他刹土当中呢，就是接受教法、供养、接受灌顶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轻松自在，就是各个佛菩萨清净世界当中的这些当中呢，就是来去自如啊，所以。基本上，所以意思是说，最终，就是下层的知识那种晦气比较多的那些世界呢，不是我们想要选择的，当然不是，然后就是如果有一些业障，但是又有要求很高的那些呢，又说一地拔地那些呢，可能大多数人来讲可能不现实，虽然有向往。所以阿弥陀佛的世界是最容易往生又功德最。特别庄严圆满的世界，里面的一些世界当中呢，最不可能再回堕， 除非你说发愿在那边的受记，然后回来这个世界度众生的那种的特定的愿，已经有很大的成就的人以外，他不会就是说，就是一直到成佛，他是一直往上走。所以这样来讲的话，那在这个世界，种种的选择里面，阿弥陀佛的世界是，应该是最上优、最不可思议的这个清净的这种世界的一个选择。所以，往生在这个刹土当中呢，就是圆满正等觉。所以说是唯一一生所系这个菩萨，所以最终成就佛果。所以意思说，一生所系，一生当中呢，就不会再有其他的这种变来变去的这个状况。所以说一直不退转的，就是最终成佛的这个意思。那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发心呢，我们剩下的时间呢，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大家一起就是默念也好，观想也好，发菩提心，这样一边就是往生四个音，就是记在心当中啊，观想佛刹，然后也就是修行。发愿集资进账或者积累福善福德，然后发菩提心，以及发愿，以及回向种种当中的念诵一下。稍等啊，马上好。
Oh. Thank you. Oh. Oh.
大家一起念诵圣号，然后我们刚才介绍羌美仁波切，羌美仁波切有过去时候有一些受记，据说他是一些观世音菩萨的化现，也说就是说莲师受莲师加持的一种化现，所以曾经也有一些预言，就是说。他将来就是前往阿弥陀佛的世界，也就是说他的另一个化现呢投身于这个药师佛的刹土，另外一个呢去莲师的刹土，这么样讲。他自己的一些发愿是主要是阿弥陀佛的世界。然后也有就是整个过去他有很多著作，好像有70多部著作，但是最开始是莲师就是献了一个镜像，从此以后他就写很多很多之前没有写的，然后对于宁玛白鱼的传承，还有就其他的就是山法以及包括极乐愿望这些，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在念，所以嘎举的这种嘎玛嘎举周巴嘎举或者其他的这些也都就是传承比较广的一个上师，所以我们就今天说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看有个短的那个的话念一下，最后一个。阿弥陀佛，骑在佛陀无量光，右侧至尊观世音，左侧勇士大势至无量诸佛菩萨绕，西有无量之安乐，名为极乐彼世界。祈愿我等命中时，不可他世即往生，面见彼佛阿弥陀，如是我发之此愿。十方祈祷十方佛菩萨加持我爱的实现。大家唐班子这样啊，不达那一说啊，双手合十这样念就可以，为其他众生念。导师无量光垂念，如你所发菩提心，无法无上甚觉心，所造一切诸善根，西方极乐他刹土中，胜于身亡如之前一切广大佛子行，唯欲圆满而回向。此生命中于净土，刹那化身极乐界，导师弥陀受记原属净德愿究竟。祈愿如来祈祷佛如来无量光，我发无上菩提心，一切善根皆回向，成就往生其加持。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随喜大家，然后我们下题次再会。